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喜欢打电动的熊乐，
我是海义。
为什么熊乐你会提到你喜欢打电动呢？跟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有啥关系呢？
哇，当然是有关系呢，因为今天我们查考的是约伯记第四十一章嘛。哇，看起来整个内容就好像我平常打电动的那些怪物一样，那个描述啊，哇，很多画面在我的眼前出现啊。
你先让我们卖个关子，可不可以啊？
哎呀哎呀，是不是剧透了？
不要急着把今天的主角之一给带出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查考约伯记四十一章的一节到三十四节。我突然之间想考考大家，到底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查考约伯记的呢？张晴记得吗？
应该有半年吧，
超过半年的时间。我们是从2024年11月30号，大概这个数字吧，开始查考的。
哇！
所以呢，你算一算，原来真的超过半年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最后两堂课了。一位圣经学者纪伯旭呢，他说过，以前没有一本把前进和伪善、自怜和自欺、媚俗和奴颜婢膝的表现与公然反抗上天的傲慢行径如此无情的揭露，以后呢也不会再有。当然他是在描述约伯记了。我们花了超过半年时间查考约伯记，其实留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沉思的空间的。今天如果遭逢巨变的是你，你会怎么看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呢？你会怎么看周围的人对你的目光、对你的评论呢？你会怎么看你自己呢？动无奇观，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节了。过往出现过什么动物呢？
有野驴，有鸵鸟，野牛。
我有扮过那些动物在叫吗？不干。
那个是谁呀、
啊？公鸡呀、啊！
我差点把它忘了。那么张琴呢？想到什么动物呢？
河马，
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野牛啊、鸵鸟、战马、母鹿、野山羊、乌鸦、狮子等等等等。那么四十一章即将会出现哪一种动物呢？神引用什么动物向约伯提出发问呢？第一节
就是刚刚剧透了的鳄鱼。
好，那请你继续介绍一下鳄鱼，它是一只怎么样的动物呢？今天我们可以参考现代中文译本四十一章一节，这里是怎么翻译的呢？它翻译鳄鱼是什么？
这个是海怪。
我们另外又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7章1节，作者当时怎么形容这个海怪也好，鳄鱼也好呢？
以赛亚书第27章1节这样说道：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取形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所以神呢要杀死这条海中的大龙。我看新译本呢就是翻译为大龙，现在我抓到了有几个翻译的，第一个是鳄鱼、海怪还有大龙。大家对于这个三个称呼的东西吧，生物吧，有多少的认识呢？
在动物园里面看的鳄鱼都是很安静的，就整天都张着嘴巴，然后就等着那个饲养员就把那些肉泡进去他的口吃，没有圣经里面说的这么恐怖啊。
我前几天呢，我真的刚好刷到一个国外的视频，屋里的人呢晚上呢从监控的镜头看到呢，有两只鳄鱼呢就在他们的门口徘徊啊，真的很可怕。有只呢还试图呢探头，轻轻的用头啊撞上那个大门呢。我不是敲门的，我在想呢，如果我是那个屋里的人，我能向谁求助呢？因为你知道在国外呢通常都是在一片森林里头的一间小屋子吧。
是的，
其实挺无助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快行的蛇，它是一条曲行的蛇，上帝呢要杀死它。从经文看到象征邪恶的势力，从上一集呢温顺吃草的河马，到这个神秘邪恶的鳄鱼，动物奇观已经来到尾声了。那为什么神以鳄鱼质问约伯呢？仔细查考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首先我们做个观察题，一到七节你会看到什么工具呢？也许这些工具呢平常你都会用的，到底这些工具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会看到有鱼钩、绳子，还有捕鱼的长矛，还有鱼叉，都是应该用来捕鱼的工具来的。
有渔网，有绳子，有绳索，这些你们会用吗？
没有捕鱼的经验，所以不会用。
对啊，我都没有啊。
海毅，你用过那些工具吗？你知道怎么操作吗？
我也没有用过。
没关系，反正经文已经解释了有什么用途的。以前呢，我跟我妈去菜市场买菜，我就经过那个卖海鲜的摊呢，我觉得那个螃蟹好可怜。我小的时候啊，它不是有两只最显眼的螯嘛，像两只手那样能够开合开合的，用来抓取食物的。那么小时候呢，我真的记得那次我跟他四目交头，他怎么样呢？他好像呢双手合十合拢那样，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不要抓我上来清蒸啊。但是经文怎么形容鳄鱼呢？到底人能不能够抓住他或者制服他的呢？
这里描述的是他比较有攻击性的嘛。神说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看到的鳄鱼，虽然它在动物园里是看着是非常温顺的，但是它非常的庞大哦。那么大的动物，你想，若是人来靠近它什么的，真的是不容易的。
而且它也不会苦苦的哀求你不要抓它，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反而是你被它盯上，你反过来要拜托它，要放你一马。人类真的拿它没有办法的，任何抓鱼钓鱼的方式呢，使劲你都不能够拿它怎么样，因为它不是你家里的宠物，你怎能把它拴住呢？还有经文挺幽默的说，拿来当成玩具让你的女儿玩吗？根本不可能的。渔夫也不能够把它切割成货物然后卖给商人的。我们人总是觉得自己是处在食物链最高层的嘛，我们是顶端消费者，为什么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去制服呢？八到九节更具体的解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八到九节说，你安守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就不再这样行，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一见他岂不伤胆吗？用一个比喻，就是如果我们在海中见到鲨鱼，或者在地上见到黑熊，见到这个海怪会更害怕，所以一看到已经伤胆了，就还去抓他吗？
根本不会招惹麻烦，这个是找死的行为来的。我们看到海怪呢，一般只会有两种反应的，要么就是失魂落魄，要么呢就是落荒而逃。它的惊人力量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假设你今天跟海怪在擂台上较量，一拳你的后脑就会着地了。经文呢，在12到17节、22到24节，还有30节呢，更进一步具体描述它的外形、它的形象。那么，究竟它的能力有多厉害呢？也是在往后的经文18到21节、25到29，还有31到32，在这里呢，我们并不会顺着经文的次序来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形、它的形象吧。海毅，你先说一下它的形象。
是非常庞大，而且是强壮的。它的皮就像穿了铠甲一样，是戳不穿的，而且它的牙齿也非常的恐怖，坚硬的如虎头钳一样。它背上呢还有一排排的鳞片紧密的连接，它的脖子坚硬而且还有力，全身的皮就像雇了一层铁皮一样的坚硬，
坚固的棱角牢牢密封在一起的，连空气呢也真的透不进去的。我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海怪、鳄鱼、大龙是谁创造的？
当然是神啊。
有点像神在约伯面前展示他所创造的鳄鱼。来来来，你看，壮硕的身体，美好的骨骼。你什么时候会形容人的骨骼美好呢？美好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优雅的，更美丽的形容词啊。你敢给它戴上配头吗？光是一排的牙齿，足以让人是非常的恐惧的。那么熊乐，究竟它的能力有多厉害呢？
这里的话我真的是兴奋了，因为简直就是我在电动里面呢，我花了半个小时才能够打败的那些怪物的那个形容啊。
你还蛮厉害，半个小时就能打败了。
这里啊，圣经里面说的就是人看到的都会落荒而逃嘛。作者呢，他用夸张的那个手法去描绘了那个海怪在水里面游走啊那个的场景。第十八节说到打喷嚏就会发出光线了，啾这样，然后呢眼睛呢那个发光的程度令人很畏惧的。十九节他口中喷火，二十节鼻孔喷烟，二十一节呼出来的气热到可以点着煤炭，二十五节说他霸气外露，人类会害怕的不敢动弹，二十六节人类的任何攻击对他无效，二十七节轻易破坏坚硬的钢铁，二十八节弓箭无效，二十九节棍棒的攻击无效，三十一节游泳的时候水啊便会翻滚，好像那个烧开水一样。哇，三十二节说它游过的地方海水啊河水会变成那个白色的泡沫似的。哇，简直就是我打的那些怪物那个样子。
由你来描述海怪它的能量有多厉害，真的非常适合啊。谢谢刚才详细的描述啊。反正呢，这个海怪呢游过之处呢，海浪翻腾啊，真像你说的，打个喷嚏啊都已经啊水光四射。它除了是大龙、海怪、鳄鱼之外呢，原来它还是喷火龙啊，非常的厉害。我们刚才描述了它的外形形象，还有究竟它的能力有多厉害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33到34节呢，又是怎么形容它的呢？
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地上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跟他相比，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动物，最高傲的动物他也不放在眼里。现在中文译版的圣经说他是一切野兽的王，
连狮子可能都不过他了。这么一说，森林之王也要滚开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诗篇74篇14节呢，可以帮我们更多了解一下，因为那里提到鳄鱼啊，充满力量的他在神面前倒是怎么样的呢？
你曾经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留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
谁厉害呢？这会
哇，神啊，
谁做的呢？当然
是
神厉害呢、
啊、
不再是那条鳄鱼了、
啊、
是吗？
对啊，这里呢他说呢，那个鳄鱼的头呢，翻译就是说那个头是用种树的，所以说这个海怪的头呢不止一个，应该有很多个的怪物，人类拿他没办法，任何的武器对他无效。然后呢出现一个更强大的战士，那就是神，就杀了不单止，然后把他的肉呢分给禽兽去吃。
轻易的拿下，人类呢不能够把它切割然后分给商人，更不能剥他的外衣，但是呢创造的主可以打碎他那个坚硬的头啊，然后呢再把它丢给旷野的野兽吃啊。鳄鱼、喷火龙在神面前真的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神完完全全给他致命的一击啊。在往后的经文看一下，究竟神为什么要把那个鳄鱼带出场展示给约伯看呢？
你在哪里？我好需要你。
约伯他在反驳以利法还有朋友比勒达的时候，就是他们用了他们的一套套在约伯的身上，那个非黑即白的那一种的概念。
你在哪里？
约伯他想表达的是，他们说的都对、也都不对，标准不是这样的放的。我们对神的了解其实是很片面很少的，你不能够用自己的理解套用在所有事情身上。所以呢在这里看见约伯他说很多神所造的事他有多伟大，就是在诉说我们人能够了解的东西其实很少。
你曾经就把你的百姓，就求你再次 施行能力，救我脱离无法胜过的困境，能重新再次站立。你在这里，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天下间有谁敢逞英雄跑到鳄鱼面前与他较量搏击吗？真的是找死的行为。海怪呢，象征一股邪恶的势力，渺小的人远远不能够抵挡强劲的邪恶力量，那么唯有创造主能够轻易的把它制服。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一下十节到十一节，我请海一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十节到十一节。
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嗯，谢谢。为什么再凶猛的人也不能够惹他呢？因为他比任何一个人更加的凶猛。谁比他凶，你会喷火，你的鼻孔会冒烟吗？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神在这里描述鳄鱼的能力，究竟想带出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神在这里提醒约伯和我们，就像鳄鱼这样一个庞大的而且凶猛的一个动物，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受造物而已，人尚且不敢去惹它，但是那位创造的神，他是万有的主宰，神并不欠人什么，反而人的一切都是他赐的。所以人若梦想能与神站在同一个地位上的话，那简直就是非常的荒谬了。约伯一直想跟神辩论，现在神借用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特别是这一种能力很大的动物来提醒约伯，也就包括自然界和人在他面前都是受造的，提醒约伯自己是有限的，因为人连看起来很凶猛的动物都没有办法制服，也是让约伯明白神远比他想象的更伟大，不但创造万有，而且以他的公义来维持着秩序。那这样的一位神，他怎么会对约伯不管不顾呢？
我听到了海义的分享，我们要认清到底你站在什么身份位置资格，你去评论神，你连那个鳄鱼你都搞不定，你还说我要在神面前申辩，别忘了那个鳄鱼那个海怪就是神所创造的。在十节到十一节呢，神让约伯把目光从鳄鱼转向神他自己，谁能在我呢，谁先给我呢，使我偿还都是我的，别再看鳄鱼，转过头来看着神。
如果说到神的心意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呢。因为呢，我看一些资料呢，就说这个海怪鳄鱼呢，原文呢，它就是用利维坦这个名字嘛。其实呢，如果有一些人呢有研究那个原文呢，或者是有一些跟熊乐一样喜欢打电动的男孩子呢，会对于呢这些的名字很有反应的。比如说利维坦呢，之前河马的那个卑西摩斯啊，之前我们有节目里面提到的拉哈伯啊，还有后面彼得后书有提到的地狱会用呢，就是希腊的神话里面的 Tartarus 这个的名字。为什么圣经里面会出现很多别的文化的东西呢？特别是那个异教的神话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当然呢，说起约伯记呢，看很多不同的查经的资料呢，很多圣经的学者都会质疑约伯记的真实性的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啊。耶和华神跟约伯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假如我们是约伯那个时代的人呢，其实可以想一想，以色列人除了这一群人敬拜耶和华以外，周边的人他们都不是，特别在那些信仰当中呢，那些神话的生物，比如说刚才说的利维坦啊，神话的生物呢，他们是相信他们真的存在的九个头啊，都是相信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纵观整个第四十一章呢，耶和华神他是用一个比喻的那个性质跟约伯说话的，不代表那个海怪真的存在，但是这么凶猛的东西神是有能力创造出来，让约伯去想，这么凶猛的东西神都有能力创造出来，那么你呢约伯，你的眼光你当放在那里呢？回到刚才说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异教神话的东西呢？假如我们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呢，比如我们说奥特曼那样，今天说奥特曼啊，大家都知道哦，是啊，奥特曼，但是如果一千年以后 有人看到我们今天的对话，他们就会查考，哎，奥特曼是什么东西？2025年的时候，奥特曼是来自那里。但是呢，如果是约伯那个时代的人，一说利维坦，他们知道，哎，巨大的怪物，很容易去联想到凶猛无比的怪物啊。所以我觉得呢，圣经里面出现了一些啊、神话的怪物，不是说这些怪物真实存在，而是一说，哎，就明白就是那个东西，很快就能够进入神想要让他们思考背后的意义的那个情况里面去了。
所以神是按照处境背景，用当时人能够理解的言语啊等等，让他们马上脑子里头就想到，哦，就是那个凶猛的海怪呢，我们人根本不敢在他面前挑战呢、啊、跟他搏击啊。刚才两位呢其实也说到，到底是谁创造这个海怪呢？天下万物呢都是属于神的，他有绝对的支配全能的，没有一个人敢跟鳄鱼相争，更遑论我们想要跟神相争的。那么在40章10节到14节呢，我们上个礼拜查考的经文呢，神就挑战约伯，他说，如果你有能力制服骄傲人，把恶人践踏在本处，算你赢，我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啊。就说人制服不了骄傲的族类，刚才也说鳄鱼海怪其实象征一股邪恶的势力，人看见鳄鱼锋利的牙齿你都说要掉头走了，你更何况我们说我有能力去制服骄傲的人吗？那根本不可能。所以神挑战约伯，约伯是接受不了这个挑战的。38章到41章呢，上至天下至地，我们听了这些的言论呢，谈到神如何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想约伯透过他的创造让他对神有什么认识呢？天文学啊，动物奇观呢，跟约伯受苦到底两者有什么关联呢？
谈他的创造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或者约伯可以了解到神创造万物的智慧，还有他维持万物的能力，他都造得完美无缺，管理的井井有条，没有错失的，而且他有治理的全能。刚才提到那些河马鳄鱼啊，那些没有人能够制服的动物，神就可以把他们制服。所以如果约伯可以从神谈论创造当中理解到神就是一切的源头，也是一切的主宰，他有能力把这个世界管理的井井有条，没有出错，那么难道就唯独在处理或者掌管约伯的事情上会有那个例外，会出错吗？会不在他的掌管和治理底下吗？可以这样想的话，也应该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就算我在受苦当中，我的生命同样也是在神的掌管治理底下。
像你这么说，其实约伯觉得神管理的不太好的，不符合他的逻辑想法。在29章呢，约伯在怀缅过去，他说，我为很多人选择道路，我做首领，我就像军中的君王，我就像伤心之人的安慰者。但是从前的君王安慰者沦为被唾弃的对象，那么这场灾难般的苦呢，他感到很痛心，非常的委屈，很生气，对人的态度呢感到非常非常的生气啊。他还说在30章25节，他说，我不曾为穷困人悲伤吗？我不曾为受苦的人哭泣吗？那现在我有难，我身边有谁呀？只有3个轮流责备我的人呢，根本没有一个人呢能够伸手援助他的。他也气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更气的是谁呢？是那个变了个样的神。因为在30章21节他说，你向我变心的，你待我残忍呢，你用大能追逼我啊，质疑神没有做好公义神的本分。就像刚才我反问张琴的，他是不是评论神你管理这个世界不好呢？为什么义人受苦，为什么恶人当道呢？但是现在透过这个鳄鱼呢，就告诉我们，也告诉约伯，你连评论邪恶事的资格也都没有，那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神对邪恶的计划还有旨意呢？还要神跟你道歉吗？还要神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吗？你觉得自己正直，突然飞来横祸，然后呢，你就像我上集说的，你就掏出那个行义清单，然后呢摆在神面前申辩控诉，期望神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包括约伯也包括我们在座的，真的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了。人为什么要敬畏神呢？我们回顾一下，到底当时候撒旦这个控诉者，他觉得约伯为什么一直都那么敬畏神呢？
人之所以敬畏神，只因为他是神。当我们把神当神的时候， 放在我们生命中应该的位置当中，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人的内心中已经放了一个敬拜他的空间，只有神能够来填满。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开始敬拜神其实是会有偏差的，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敬畏神是因为惧怕，怕不聚会了，不读经了，不祷告了，不参加服事了，会得到神的惩罚。有的呢，跟上帝交换，读经祷告灵修，我听话了，给我一点好处。所以呢，只因他是神，他配得敬拜他，赞美他。其实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需要我们去操练的。神有的是方法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其实就像约伯经历了苦难之后，他对神的认识更加的透彻的，从风闻有神，然后到亲眼看到神，这个生命的历程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需要去经历的。
所以呢，不要把信仰看成是交易的，我做了什么，然后我跑到你面前，我尝试去换取什么。人为什么要敬畏神呢？因为神配得我们敬畏。那为什么他配得呢？难道是因为他有求必应吗？使我心想事成吗？满足我所有要求吗？不是的，因为你我都是他所造的，被造本身就是为了彰显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都是神形象的承载者，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敬畏他。那么从约伯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的工作还有目的就是令人的生命呢和这个世界呢出门都看到的乱七八糟的，甚至引诱我们要离弃神，不要再相信神。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怎么样抵挡魔鬼的工作呢？过去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启发呢？
在第一到第二章的时候，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都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堕落的天使，他的名字就是抵挡嘛，他走来走去就不是为神工作。然后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他如同好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撒旦的那个特性就是做一些破坏的工作，我们就不要让他得逞。就算是魔鬼的工作也是受到限制的，苦难当中我们的生命也得到神的保守。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离弃神，更加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工作。从神创造这个世界来看呢，其实神也创造了一个规律，无论是大自然或者我们的身体，或者善恶是非的判断，都有一个规律。我们在神所创造的规律和秩序里面去做事情做人，就是一个很好去抵挡魔鬼的工作的方法。
只要你在这个秩序，在神设立的范围里头好好的生活，其实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呢？我们面对苦难呢，人自然反应呢是横向思想的，往人伦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去推敲，哎，为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呢？但是神挑战我们纵向思想，你往上面看，你用一个宏观广阔的视野去观看整个创造论，神的道德世界，神的治理方法。敬畏神不是因为他赐下什么恩惠，给你什么丰富的物质，他的存在临到本身就是人要敬畏他的重要理由。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41章的1节到34节，明天真的是最后了，没有再下一集了。明天我们会查考42章的经文，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期待明天大结局的熊乐，
我是海艺，
再见
再见。
太阳还存